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列王记上第十四章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会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那就是不好的事临到好人的身上，而恶人不敬畏神之人仿佛能够一直走在丰盛得胜的里面。透过列王记上十四章，我们要来看一看神与人对一件恶事和善事，他的刑罚跟他的惩治哪里的不一样。在今天列王记十四章一开始，我们要来专注的 QTD 经文，在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以及死了这件事来看。耶罗波安的儿子跟罗波安的儿子，两个人的儿子都叫做亚比亚。亚比亚是什么意思？亚比亚就是我的父亲乃是耶和华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父亲。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儿子，两个南北的第一任的分裂过后的第一任的君王，他们的孩子都叫做亚比亚，就表示那个时候的耶罗波安跟罗波安，他们两个人都是敬拜神的。但是因为他开始敬拜偶像，他用一种欺骗会有的方式，欺骗弟兄姊妹们的方式，欺骗百姓的方式，说我们拜金牛犊就是拜神。所以他认为他所犯的罪没有比所罗门还要更重，所以他就骗自己也骗百姓，所以他设立不是立位人来做祭司。但神怎么来做这件事呢？神让他的儿子病了。哎，你就会想说，奇怪，这个犯错的人啊，是父亲，怎么承受这个痛苦的是儿子呢？你会不会想到这公不公平？恶人反而得着善终，他的儿子什么事情都没做，反而病了，死了。那在这段当中，我们要来看看很特别的几个原则。先来要看第一个原则，第一个原则，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。第一个原则，我们要来有永恒的眼光。首先你要先来看第十三节。以色列众人为他的儿子就是亚比亚哀哭，将他葬埋，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，请你记得，唯有他得入坟墓，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。在整个北国所有的君王当中，没有一个是好王，没有一个是好王。如果亚比亚没有死的话，很有可能亚比亚会接任耶罗波安成为北国的君王。但是这个向耶和华有善行的人反而英年早逝，反而病了，反而死了。那么接续耶罗波安后面的儿子呢，并没有照着他的父亲的事情 的事情去改变，反而照着父亲的这个恶事去行，最终反而这整个家族都被灭亡。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，那个唯独向耶和华显出善行的人反而病了死了，然后这个拜偶像的啦，这个耶罗波安呢，哎，反而好像还不错哈，他最后还是很年老善终，虽然他最后是去出战啊，好像是死了哈。亚比亚，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才做以色列王两年，他就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行他父亲所行的，而且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拜金牛犊，而至终拜了巴利，拜了亚斯他录。那巴沙就起来把他杀了，然后最后呢又被耶户给起来了，就发觉整个北国的君王是非常混乱的，然而一个向神显出善行的人却早死。如果我们从今世的眼光，从今世的眼光来看，你会觉得太不公平了。神到底有没有在眼目遍察全地？神到底有没有去看到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病了死了呢？如果从永恒的眼光来看，你的看法会完全不一样。他反而被神纪念，神知道他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，神知道，反而让他病了， 反而让他英年早逝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，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关系跟神很好啊，这个人很爱主啊，这个人很敬虔啊，所以你看使神必定要保守他到长寿，没有这样讲。哎，在越黑暗的时代，越混乱的时代，反而神用一种方式先结束了他地上的生命，因为神知道他显出善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所以神使他开始去享受永恒的生命。如果你从永恒的眼光来看，你就会发现神做事的法则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让你的眼光有一个转换，在属灵的原则，第一件事你就要去明白，神永远掌权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他知道我们向他的善行，他也知道我们向他所显的恶行。所以你看，虽然先知的眼睛完全都看不见了，但是他仍然知道说出来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他也知道他的妻子庄稼，神看得见的，神看得见的。所以这个亚比亚向着神的善行，神看得见的。所以今天在你的工作当中，在你的家庭当中，哪怕是现在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家中，你真的不要因为别人作恶昌盛，别人作恶好像很顺利，你的心也就向着神沮丧，那我干脆也作恶了，那我干脆也不要持守善行了，那我干脆也不要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了。你忘了这个在上这个列王记上十章就已经讲出来，如果从今世来看真的觉得不公平，但你从永恒的眼光来看，神纪念，神知道你的名字被记录在永恒的上面，你也可以安息在君王的坟墓里面。所以神承认亚比亚是君王，所以将来我们都要与主同作王1000年的管理这世代，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管理这个世代直到永远的。所以你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亚比亚将来会是与我们同作王的，亚比亚将来是管理许多的城池直到永远的。然而他的父亲呢？然而整个北国以色列这些所有的君王呢？巴沙虽然起来把耶罗波安家杀了啊，虽然后面又几个人上来起来接续君王了啊，你这个耶户也去上来了，但你觉得他们在神面前可以做王吗？在千年国可以做王吗？在新天新地可以做王吗？人如果真的是今世，那么他们感觉是昌盛，但如果看的是永恒，那么真正做王的是亚比亚。这是我们第一个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。第二个属灵原则，那就是在基督信仰的里面，我们一定要逃避一种自欺欺人的罪。你一定要逃避这种自欺欺人的罪。耶罗波安知道他能够坐上君王是借着先知的预言，那是神对他说的话，所以他君王的王位是神给他的。但他明明知道神在管理一切，但是他仍然靠自己的方法去煽动啦，去争夺王位啦，他舍不得放下自己啦，不愿意向神降服啦，他害怕人会去到耶路撒冷敬拜啦，所以他设立金牛犊啦。耶罗波安真的很聪明，他有能够留下人的心，留下人的人的小聪明，所以他借着造金牛犊让人一直留在北国，他煽动许多人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敬拜神。百姓虽然也会起疑，敬拜金牛犊，这不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犯了罪，怎么我们又再重犯一次了呢？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说，其实过去的人虽然是错了，但是我们是重新回到对神真实的敬拜。所以对那些不熟悉圣经的人，好像有这一回事，好像又不懂其在的原则。所以久而久之，借着耶罗波安自欺欺人，他也去欺骗别人，好像巩固的人的心也巩固的人留在北国，在从但到整个这个南边，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就发现其实他是把人留在罪恶的里面。大家被骗是不知道，但耶罗波安清楚的很，他是在欺骗。所以他要去见先知的时候他也害怕，所以他又装假，所以他明知道是错的，但他仍然装假，叫他的妻子也去装假。所以你看第三节，带10个饼几个薄饼，这是穷人啊，一个一平米，这是穷人去见先知所献的礼。他应该是以他君王的身份是带牛的带羊的带食物去的。 虽然当时的先知亚西亚眼目发直不能看见，先知也会生病啊，先知也会老啊，先知也不能看见，但是他内心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却是明亮的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，从耶罗波安的角度跟他妻子的角度来看，跟从先知亚西亚的角度来看，第一，我们会不会在信仰上面，我们也常常自己骗自己，哎呀，神没看见，哎呀，神大概不会管我这件事，神太大了，哎呀，我这些说个小谎，我这犯个小罪啊，我这贪爱世界啊，我这稍微偷懒，我这边摸鱼，我这边欺骗，我这边恨恶，我这边与人不和好，神应该没看见，我这么微不足道，神大概不会看见吧。我们骗自己，骗自己，骗到一种我里面很平安，我骗自己，骗到我心安理得，我骗自己，骗到一种地步，反正神不在乎，然后我就越来越安心，越来越平安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啊，基督徒很多这样子的人啊。所以为什么神再来的时候仿佛像贼一样，许多人仍旧吃喝，直到那一天他恍然大悟，说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吸能，奉你的名赶鬼吗？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他们真的是哀哭切齿，就你骗自己骗到最后，以为你自己有服事就是得蒙神的应许，以为你自己有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就是神所应许，其实你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陌生的。自己骗自己，不但骗自己，骗妻子，你骗孩子，这个是我们要逃避的。另外从亚西亚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我们一直常常在神面前，我们连于神，或许我们在病痛当中，或许我们在挑战难处和压力的里面，你所高立的这位君王他竟然拜偶像了，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做错事了？我要成全的人，我要培育的人，神借着我要去高立的这个人，一开始还蛮敬畏神，就到最后他竟然拜偶像了，你会不会觉得我错了？从亚西亚的角度来看，他会不会觉得哎，我自己做错了，神怎么会让我去高立一个拜偶像的人来引导整个以色列呢？有时候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面，我会觉得哎呀，我栽培这个人，我培育这个人，我成全这个人，怎么这个人最后反而是分裂教会的人，这个人反而一骄傲，反而伤害教会，攻击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你不要这样想。亚西亚他的眼睛是越来越明亮，所以当即使耶罗波安跟他的妻子装假，他仍然能够说出神的心意。高利被案例被拣选都是神的全能，所以神给人都有机会，但端看于人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，仍然连于神，倚靠神，将他所得的感谢神，这是神所给予我们的，不是凭借着我们的能力，凭借我们的小聪明，凭借着我们的努力把它建立起来的。所以从亚西亚的角度来看，你真的一定要告诉自己，我仍然有信心再继续相信神的话并说出神的话。所以你从第五节你一直讲下去，你会看到亚西亚真的勇敢的去与神之间的对话，并且去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奉差遣，我要将凶事告诉你。所以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所以亚西亚还是勇敢的去传讲神的话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不要为着你好像你的不成熟，或者是你所做的，你所说的并不如你的期待，以至于你慢慢慢慢在神面前失去了信心，失去了盼望，以至于你也不服事了。我们会被我们所爱的人，所服事的人，所培育的人，可能我会受伤的哦。可能你真的会觉得有种被背叛的感觉，你会有种被伤害的感觉。我对他这么好，我培育他，我建造他，结果他走偏了，反而来攻击我。你不要因此而伤心，你也不用因此而失望，你不用自责，这是神的手。你只要在神面前就说，主，我仍然保持与你之间的关系，我相信你要借着我仍然说话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在教会当中，你在你的家庭当中，你要常常奉主的名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并且勇敢的去说出神在你里面的话语，向着你的家去说出神的这个祝福，向着你的儿女去说出神的预言，甚至是向着你的家，向着你的职场去说出神的大能。你不要惧怕 当然我们在神面前因为敬畏神，可能因为我们自身的不明确，或者我自身的不成熟，我会说出一些话。但是你凭着信心，凭着在神面前的一个确认，你的心向着神，要他的旨意成全。你凭着信心向着神说，主，你帮助我能够说出你的祝福来。真的，真的凭着信心，凭着爱心说出，是说出那个五句教导的话，都比说出万句方言还值得。那你就知道，当我们能够说出五句教导的话，是这么带有的能力。向着你的孩子，向着你的家庭，那如果你是小家长，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，如果你是一个门训的老师，就凭着信心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也常常在神面前凭着信心去说预言。我相信照着你我所说的，神会看着我们的信心来为我们成就。第三，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。到了日期，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，那日期已经到了。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，立王废王都在神的手中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被神所高立将来要做王的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说的，令神厌恶，以致神要另立一王，治理他的国度，治理却百姓。你看十五节、十六节，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，使他们摇动，像水中芦苇一般，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，分散在大河边。哇，你知道这个预言哈？分散在大河边，从现在开始，这是将近要将近三百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。大河边什么意思？就是列王记下十七章，也是以西结当时他们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主前722年，亚述帝国灭掉以色列，把他们掳到哪里？幼发拉底河的旁边，就叫做大河旁边。所以从一开始，耶罗波安拜偶像就注定了整个以色列将来会被掳。但如果有一个好王愿意回转，有一个好王愿意悔改，有一个好王愿意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改变的话，这个预言不会发生的。但是从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六节，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。从现在开始将近快三百年，两百多年到三百年，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个君王带领他们回转向神。今天我们在美国，或在我们在亚洲，或在中国，的确有些审判的信息会到来。你的回应是什么？是现今吗？还是将来呢？你有没有为这个预言真实的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祷告？可能你会说，之前就有听过这种审判信息啦，有什么大地震啊，有什么大审判啊，那到现在没发生啊。这种狼来了的故事不要常讲，讲到最后我们越来越没感觉了。其实讲审判，对以色列的审判，从亚西亚开始一路讲一路讲，后面的每一个先知都讲，以赛亚也讲，当时的何西亚也讲，所有的先知都在讲。但然而有人听吗？没有。直到主前722年，亚述帝国的兴起。亚述帝国当时在耶罗波安那个时代还是很小很小的城邦了。亚述在哪里啊？怎么可能会被大河那边的人给掳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在这个迦南美地，我们这么强盛的国家，我们怎么会被拔出来呢？不可能。十五节的预言，按整个当时的环境来看，根本不可能。以以色列来说，他们拥有十个支派，最强的支派都在那，小的两个支派还在那个南国呢。他们也打不了我们，周邦的列国没有一个强盛。但谁知道当时讲这个预言，其实是已经注定了他们持续的走下去，将来就要遇到审判。今天如果有一些审判的信息、责备的信息、悔改的信息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一开始真的很紧张啊，战战兢兢，赶快悔改。诶，可是隔了三个月，隔了半年，隔了一年，预言没有发生，你是不是就开始越来越轻忽，回到你原来的旧生活？有时候我们的悔改都是一时的， 有时候我们的痛苦都是一时的，有时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都是暂时的。你一定要知道，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永不改变。他说审判，审判一定会到来。他说责备，那就是得罪了神。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，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才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从这个罪恶的审判、火湖的审判、永恒的审判里面脱离。求神祝福我们，在亚西亚这个单纯的事件当中，你一定要去看见，从永恒的眼光来看，生命当中很多事情你就能够解释的过去，你也能够忍耐，你也能够坚持。再来，从个人信仰来看，你一定要逃避自欺欺人的罪，不要再骗自己了，以至于你好像心安理得。如果从先知的角色来看，你去扶持人，你去预言，你去建造，你去兴起人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持续的去做，神会让你的眼目越来越明亮，神会让你的眼目越来越清晰。最后，不要轻忽审判的预言，不要轻忽审判的预言，会说哎，根本没有来，这个不准，假先知。 No， 审判的信息终究会来，在哪一天？在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过你最平常生活，认为审判不会到来的时候，那一日就是审判到来之时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借着列王记上14章，我们去看见神做事的法则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